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主日上午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波特兰华人福音教会，与我们一起敬拜神。我们开始时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认识，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聆听他的话。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我们在这里奉你儿子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求主你光照我们，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听见你在圣经里面，在提多书里面要告诉我们的信息，让我们个人、各家还有教会能够成为一个更健康的教会。荣耀主你的名，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尝试过在吃意大利餐的时候，你用勺子吃那个意大利面，或者你用这个叉喝意大利的汤？不容易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叉不是设计来喝汤的，因为勺子也不是设计来吃 spaghetti 的。我们必须要根据设计者的设计，才能够享受一餐丰盛的意大利餐。我们必须根据设计者的设计，才能够享受。在吃意大利餐是这样，在教会里生活，在家里生活也是一样。我们必须根据神设立男人和女人在教会和在家里的角色，我们才能够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家庭和教会。我们必须要根据神所设立男人和女人在家里和在教会里的角色，我们才能够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家庭和教会。我们教会要健康起来，必须要活出神所赐给我们男人和女人的角色。当男人和女人活出神所赐给我们的角色，神的教会就会健康起来。啊，我这样子说的根据是什么？根据圣经，提多书二章一到六节。我们这几个星期都在学习提多书，我们会一直到今年的年尾学习这本教牧书信的书。提多书，保罗是使徒保罗写给他的代表，他的同工提多的一封书信，教导他怎么去设立，去克里特这个岛在诸教会设立长老，教导他怎么去牧养教会。我们前面已经分享到这个书信的开始，我们从问安里面认识到健康教会的这个根据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我们也学习到一个健康教会的长老的要求，然后上周我们学习到当教会里面有一些假教师出现的时候，长老应该怎么样去做。那今天我们到了第二章，第二章开始了另一个一个教导或者环节。第二章是一个单元，从第一节开始，我们看见你所讲的到最后一节十五节，你所讲的这个所讲的中间这十五节就是一个单元。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神要我们在男人和女人的角色。好，今天我们只会分享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我把经文念给大家听，请听神的话。提多书二章一到六节，当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劝老年人要有节制，断装自守，在信心 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正节，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又劝少年人要谨守。愿主祝福他的话。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四个在家里面和在教会里面的角色。一个是年长的男人，第二是年长的女人，第三是年轻的女人，第四是年轻的男人。所以今天我们就去思考这四个不同的群体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的角色。年长的男人，年长的女人，年轻的男人年轻的女人。但是他在这段经文的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吩咐提多要教导这个事情。他这样子开始，他第一节，但你所讲的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这个是保罗教导提多要去教导教会你的弟兄姊妹，对吧？这里有保罗教导提多去教导教会。那他这里有说到两种的教导，一种就是纯正的道理，就是 sound doctrine, 纯正的道理。他要教导这里说到救恩的内容。然后他要教导第二种，就是要讲那种合乎纯正道理的教导，讲那种合乎纯正教理的教导，那种就是基督徒的生活，那种就是有了救恩之后我们怎么活出这个基督徒的生活。那下面保罗就演示这个给提多，比如说他在下面第二节到第十节，他就教导这些合乎纯正真理的教导，就是基督徒的生活，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生活。然后十一节到十五节，他就告诉我们纯正的真理，这个是以后我们会常讲，这些就是救恩的道理。这个是保罗一贯的做法，但是他有稍微有点调整。比如说保罗常常喜欢他讲真理，比如说以弗所书一章到三章他讲真理这个救恩的真理，然后四五六六章他讲你有了这个救恩你怎么活出来在这里也是类似，他只是反过来，他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生活，然后他告诉我们救恩的真理这个就是这个经文的编排。所以今天我们只会看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特别是刚才说到有四种人现在我们需要看第一种，就是男人，年长的男人我叫他做健康教会的年长的男人你看第二节，他只有一节，劝老年人。哇，老年人，他这里说到老年人，他其实是说所有的老年人吗？还是只是老年的男人？他其实是说老年的男人，因为在希腊文里面，男人跟女人他不同的名词，他用不同的用法，而且中文你也看得出，因为下面第三节又劝老年妇人，就是前面那个是跟着老年的男人说的，所以老年的男人你的耳朵要打开。那问题是谁是老年的男人呢？哇，谁是老年的男人？可能是五十岁以上的。我今年差不多要接近五十，所以我不算。其实不是，圣经没说我不知道什么是老年的男人，但我猜想如果我开始有皱纹，可能是一个表现。如果我开始有白头发，或者我发现我开始掉头发， 可能我就属于这个老年的男人的范围。其实老年的男人啊，不一定能够用岁来表现，对吧？每一个人的身体状态不一样，而且有一些五十岁的男人灵命很幼嫩，好像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有一些三十岁的男人却生命成熟，好像是五十岁年的一个稳重的男人。啊，这里告诉我们，做在教会里面一个健康教会的年老的男人，我把它换成成熟的男人吧，成熟的男人。其实英文有帮助我们，英文啊，比如说我用 ESV， 所以我叫弟兄姊妹打出 ESV， 因为今天第一个月的第一周，我们要希望年轻人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当中有一些年轻人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这个 ESV 说 older man， 就是比其他男人老一点的男人，成熟一点的男人，成熟一点的男人。他下面是告诉我们健康教会里面成熟的男人是什么，应该是什么样的人。他说了四点，一个是节制，然后是端庄自守，然后在信心爱心和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节制、端庄自守，这些都是说明了他是一个灵命成熟的男人。节制原文里面有时候指着不好酒啊，端庄说到他是一个稳重啊，被人尊敬的人，自守他是有一个有节制的人，基本上他是一个成熟灵命成熟的男人。第四点，我想重视在第四点，在信心爱心和忍耐上都要纯全无备。我们比较熟悉的是信心爱心和盼望信望爱啊，这个是我们熟悉。他其实保罗常常用另一个三个字来表述一个成熟的一个基督徒，就是信心爱心和忍耐。信心爱心和忍耐，一个成熟的男人必须是在信心爱心和忍耐上，他是一个成熟的人。成熟的人，成熟的男人，成熟的男人的特点，如果你是被社会影响，你可能会想到成熟的男人应该可能是事业有成的男人吧，可能是那个 NVIDIA 的黄润勋啊，成熟的男人事业有成。如果你是被世界影响的话，你可能觉得一个成熟的男人应该是英俊成熟的人，那个男人吧，比如说刘德华，成熟的男人。但是圣经里说成熟的男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成熟的男人是一个生命能够显出基督的人。成熟的男人的特点是有信心，他对神有信心。成熟的男人的特点是有爱心，他爱神，他爱人。成熟的男人他的特点是有坚忍，他能够忍别人怎么激怒他，他不随便发怒，他能够忍得住，他有耐心，他不轻易放弃他的目标，他对别人有忍耐。这个是健康教会里面成熟的男人应该有的品格。有一本书很出名，它是根据一个讲道写的，写着是 John Piper， 书的名字是 Don't Waste Your Life， 不要浪费你的人生，是80年代在一个讲道里面讲给年轻人的，但是我觉得给年老的人很适合，更适合。他里面就说到不要浪费你的人生，因为他给一个例子，他说有一堆宣教士，他在非洲宣教几十年，然后有一次车祸，他们死在非洲，这个是人生的悲剧吗？他说不是。他说有一对夫妇，他们退休去了佛罗里达，然后他们每天在沙滩吃贝壳打高尔夫球。他说这个才是人生的悲剧。成熟的男人，神在你的生命里面要使用你。成熟的男人应该是一个 灵命成熟的人，他应该是能够帮助其他人的人，特别是帮助比你年轻的弟兄姊妹，特别是能够帮助比你年轻的男人。一个成熟的男人不单只是想到自己的灵命的需要，他更是应该关怀别人的人。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因为这个是一个爱心的表现。因为他说成熟的男人是在爱心上存全无私，存全无私在原文里面是 healthy， 就是健康。他是有爱心的人，一个有爱心的人就是他会关心别人的灵命，他不只是关心自己。你只是关心自己表示你还不是很成熟，我们要关心别人。成熟的男人特别是关心比你年轻的男人。为什么我们这样子说？因为当保罗教导提多的时候，他说你要教导这些人，他特别说到了教导年轻少女的时候，妇女的时候，他说年老的妇女要教导年轻的妇女。可能保罗表示提摩太，你不要太亲近年轻的妇女，你是一个啊，不是提到提多啊，对不起，我是想到提多。一个年成熟的男人，你要关心别人，特别是年轻的男人。成熟的男人，年长的男人，有白发的男人，就掉头发的男人，我都在对你们说话。不要觉得你年龄大了，你身体不如以前了，你在神家就没有用了。神家极需要你，年长的男人，成熟的男人，你是神家的领袖。神要男人在神家，要男人在家里面做领袖。神家需要你。退休的男人，不要浪费你现在的光阴，因为服侍神是没有退休的。或者你一生都没服侍神过，你现在退休了，就是你服侍神的好机会。我以前在中国服侍，遇到一个弟兄，他已经退休了，从美国过来，来到广州，然后我就碰见他，哦，原来他就是觉得自己过了一生，把一生都奉献给他的公司，他原本要服侍神，最后他没走上这条路。退休之后他就去到中国，在中国教会服侍神也用他啊，他很开心。年长的男人，你退休了不要浪费你的光阴，这是你服侍神的好机会。你要想你要留下什么的传承，你想想当你有一天，我不是咒诅你啊，每一个人都会有离开回天家的一天。在你的最世礼拜，你想别人纪念你是什么样的男人，年长的男人，成熟的男人，你想别人记得他是每天打高尔夫球的男人，打得很好的男人，他是全世界都去过旅游的男人，他是退休过着一个很舒服生活的男人，还是你想别人记得你是对神有信心的男人，你是对弟兄姊妹有爱心的男人，你是一个坚韧的男人，你想别人怎么在追思礼拜里面纪念你？成熟的男人，神要用你。神在80岁的时候呼召摩西去叫以色列人出来，在70岁叫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神要用你，成熟的男人。God is not done with you。神要用你，成熟的男人。智慧是需要时间去累积的。箴言说13:31，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正义的道上必能得着。年轻的男人没有你的白发，他没有你人生的经验，他没有你所经历过的失败，他没有你跟神许多摔跤过所学习到的功课。成熟的男人，神家需要你。中年的男人，中年的男人，40岁50岁的男人，不要只是要想到你自己的事业， 你要想怎么被神使用，你要想你怎么能够帮助比你年轻的男人。比你年轻的弟兄不需要一个什么都有答案的年长的弟兄，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曾经问过同样问题的弟兄。你不需要所有的答案都知道才能够帮助年轻的弟兄。有一个调查他说这些这个其实教会里面很多年轻人都希望有年长的人能够帮助他们，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去找他们。年轻人和年长的人好像两个世界，没有交通。年长的可能自己觉得啊，我已经也过时了，他们讲的东西我也不懂啊，我也不跟不上那些科技的东西啊，我好像也没有体力这么好，好像我不能帮助年轻的人。成熟的男人，神家需要你，年轻的弟兄需要你。我们教会也有很多年轻的弟兄，有还没有成家的弟兄，有二十多岁的弟兄，有三十多岁的弟兄，他们需要你。神家有十多岁的弟兄，有青少年。你上一次在教会你跟青少年打招呼是什么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教会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成人和年轻人好像活在同一个世界空间，但是却不是活在同一个空间的人。年轻人走过从不跟大人打招呼，大人走过好像给看不见年轻人，这个是不健康啊，弟兄姊妹。成熟的男人，神要使用你，你可以帮助比你年轻的男人。你经历过怎么知道养育孩子，你可以帮助他们，你不可以告诉他们怎么少走人生的一些弯路，你可以帮助他们分享你的挫折，好让他们能够从你身上学习。年长的男人，我真的是对白发的男人说话，我见到不少在德东，或者你有一点白发都算了，有一点皱纹都算了，只要你四十岁，你可以帮助二十岁的、三十岁的；你五十岁的，你可以帮助三十岁的、四十岁的。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不是一个一个个别的基督徒，我们是一家人，是年长的弟兄要帮助年轻的弟兄。好，现在我们要去看第二种人，哇，这个就精彩，我可能会得罪一些人，因为这个是健康教会的成熟女人，我叫成熟女人，经文不是很好，他就直接说老年妇人，谁是老年妇人的，请不要举手。我在问谁是老年妇人，我只是在问，我不回答。我有时候去到年长的弟兄姊妹小组聚会，我说啊，年长的姊妹们真的是非常能够给我们敬畏，帮助我们。大家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你指的是谁？这里告诉我们，年长的，他说综合本老年妇人 ，older women。Older women， 我觉得ESV 比较客气的啊。Older women 就比那些其他姊妹年轻的姊妹啊，年长的姊妹，或者说成熟的姊妹，成熟啊。我们看它有四个点啊，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啊，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有四个特点，年长的姊妹，成熟的姊妹。第一，举止行动要恭敬，就是年长的姊妹应该是一个敬畏神的姊妹，在家里面，在公司里面，在教会里面是一个敬畏神的姊妹，有基督美丽的品格，举止有圣徒的体统。第二，不说谗言。环球一本说不中伤别人。为什么特别提出这一点呢？可能啊，女人喜欢用口啊中伤别人。你知道这个不说谗言的原文是什么吗？它是 diabolos， metabolos， diabolos， diabolo， 知道有一些打游戏的那个男，那些男人可能知道 Diabolos 魔鬼，魔鬼的意思啊，是说谗言就是魔鬼的这个同样的字根呢。因为为什么？因为魔鬼是说谎的，他是毁谤人的。在启示录十二章十节说，这里面说有那个魔鬼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控告基督徒。他说：“女人呐、啊，年长的女人，不要说谗言。我们要勒住自己的口。当我们说的话，如果是在背后中伤那一个人，那个人又不在你面前，那我们真的要三思，祷告又祷告才说。”第三点，他不给酒做奴仆。啊，这里不是说不能完全不能喝酒，而是不能被酒瑕疵，不能做酒的奴仆。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有没有这个问题啊，但很明显，以前在克里特的一些女人喜欢喝酒，喝到可以失去控制，胡言乱语。第四点，用善道教训人。啊，他旨意是把好的教训人，这个很重要。我想用一点时间在这里。这个神特别教导提多，教导年长成熟的姊妹，告诉他们：你们年长的姊妹，你要教导年轻的姊妹。这个是神的命令，亲爱的姊妹，神告诉年长成熟的姊妹，你要去教导年轻的姊妹，这个是神的命令。神给了姊妹一个托付，每一个姊妹都有这个托付。神要你去教导比你年轻的姊妹。年长的姊妹，你可能已经退休了，你可能在环游世界，不是不好，我不是否认环游世界是不对的哈，我自己也喜欢去看神的创造，但是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只有环游世界呢？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只有享受人生呢？你有没有想过神对你的托付？神要使用你成熟的姊妹。成熟的姊妹，如果你没有女儿，在神家里面，比你年轻的姊妹，比你年轻20年、30年的姊妹，可以做你属灵的女儿。成熟的姊妹，如果你没有妹妹，在神家里面比你年轻10岁的姐妹，可以做你属灵的妹妹。我昨天有机会认识到我们以前在教会30年前参与牧会的一个牧师，他今天在我们当中。我等一下我们才介绍他，不然的话他会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力。我跟他交通，他来找我我们有美好的交通。他现在在西雅图服侍。他是英文堂的牧师。他跟我们分享一个事很感动，我得到他的允许，我跟大家说，他有五个女儿。那女儿在教会成长，然后他们有女儿，有些女儿要出去的时候，他们就哭啊，舍不得教会啊。我说我舍不得教会，为什么？他说女儿们都舍不得教会的叔叔阿姨，多么的爱他，舍不得，但是教会的他都哭了，不行，就是舍不得，因为他们的感情很好。我说是真正的叔叔阿姨吗？ blood related 的吗？他说不是啊，是主内的叔叔阿姨。我听到那，我就 啊，心里非常感恩，这个是神家的见证。年轻年长的姊妹，成熟的姊妹，你上次主动的去关怀在我们教会的年轻的 youth 姊妹是什么时候？年长的姊妹，如果你50岁，你上次主动的去关怀在我们教会里面20多岁的姊妹是什么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有一个很好的传统，生命小组按据年龄分的很好，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它把身家瓜分，大家就觉得我是这个小组的姊妹，这个小组以外的跟我没关，坐在你旁边主日的你都不管，一句话都不说，聚会了几年你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This is a problem， 亲爱的姊妹，我非常感动，这个牧师他问我，跟我分享他的女儿哭了，因为叔叔阿姨爱他，爱他们。哦，我巴不得我们教会有可以这样子，弟兄姊妹，爱你身边比你年轻的姊妹，年长的姊妹，爱他们，不要只是想到你自己灵命成熟。基督徒不是只是想到自己灵命成熟，我们要想到别人，这个才是成熟的表现。第一步应该怎么做？第一步，你是一个姐妹，你要渴慕神的话，你要有神的话才能够教导别人，才能分享。这个教导不一定是高言大志，你就要把神的话分享给别人，把你的经历分享给别人。你要渴慕神的话，我们教会有许多平台。听到，我们专心的听到。我们每天读经，我们还有其他学习的机会，主日学。这个学期我们开始了姐妹的主日学。其中一个原因，姐妹们，我们就是要遵守提多书二章，给姐妹们，成熟的姐妹有一个平台，可以在公众的场合教导。但是这里不只是说公众场合教导，这个私底下、个别下喝咖啡，在家里的厨房，不同的环境，姐妹都可以帮助年轻的姐妹。所以第一步，你要学习神的话，自己有成长。第二步，你要把眼睛打开，看每次你的聚会，主日来聚会，你匆匆忙忙的来，哎呀，就自己头发整理好，孩子管好就行了。你有时候看一下旁边，有哪一个比我年轻的？他好像没人管，他好像很孤单呢，他好像很有时有一些忧伤，他坐在一个角落，没人管他。你可以打开眼睛关怀一下子，看看有没有这些姊妹。你不需要关怀很多，如果每一个人只每一个姐妹只关怀一个年轻的姐妹，我们的教会就会更健康。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先跟他打一个招呼，一次生两次熟，第三次请他喝咖啡，第七次请他去你家吃饭。你的对象是谁呢？比你年轻十年的，你的人生经历能够帮助他。比你信主短的，我们教会有新出信的姊妹，我们都知道谁是出信的，每年都信敬礼，他们在这里见证。谁去牧养，去关怀这些姊妹呢？哦，你可能想，哦，牧师，我第一我是弟兄。师母有一天有48个小时吗？没有，教会不只是一个两个，不是哦。那你想哦，某某成熟的姊妹，然后神能用所有的姊妹，神都能够用你去关怀其他比你年轻的姊妹。在神家是没有一个姊妹是多余的。所以第一点我们要学习，第二点我们要打开眼睛看，第三点我们就实际就去帮助他们。你跟一起的时候可以做什么？你邀请他，你可以一起祷告，可以一起查经，可以发短信关心他，可以你服侍的时候邀请他一起，你去探访时候邀请他一起。但我不能也只一直说一些负面的话，我也要说一些好的鼓励的话。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有姊妹在做这些事， 感谢赞美神。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有许多小组姊妹小组在查经，在彼此代祷，感谢赞美主，不是没有，有的。但我是鼓励那些还没有这样子做的姐妹们，不需要等着教会安排，神的话给你 authority to 关怀年轻的姊妹。好，我们今天学习到健康教会的成年成熟的男人，第二点，健康教会成熟的女人。现在我们要看健康教会年轻的女人，有两节，四到五节。好指教少年妇人啊，这里下面他举了七点，是所有人群当中最多教导的七点啊。第一点，他说你要爱丈夫啊，通常我们记得以弗所书五章，丈夫要舍命的爱妻子啊。这里保罗给我们一个平衡，不是说妻子就不用爱丈夫，妻子也要爱丈夫。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姊妹们，我们能够给我们孩子最好的东西，就是我们有一个甜蜜的婚姻。因为现在破碎的婚姻太多了，太多了，离婚变成一个很平常的事情，家里纷争一同床异梦变成一个很平常的事情。我们给儿女最好的东西，不是送他去最好的大学，而是姐妹们爱你的丈夫。当你爱你的丈夫，你告诉你教你的女儿，她长大之后怎么样去爱她的丈夫，怎么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女人。爱丈夫，第二，爱儿女，这个是我们，我觉得可能就我不用讲，保罗不用说，我们姐妹都会爱我们的女人，我们的你们的女儿、儿女。但我想提出一点，这里他把爱丈夫放在爱儿女之先，是有原因的，因为有许多的姐妹有了孩子之后，就把丈夫放在一边。因为他有了性爱，一天到晚就是忙了忙忙的女儿，丈夫好像靠边站的，只要你打钱回来就行了，爱你，我现在忙得不得了。哎，所以我们要爱丈夫，然后爱儿女。爱你的丈夫和儿女是你主要的责任。年轻的姐妹，爱丈夫和爱儿女是你首要主要的责任。如果家里有条件，你不用上班，在家里养育孩子，这个是非常蒙福的事，你的儿女会非常蒙福。我们当中，如果你是年轻的姐妹，你没上班，你把你最好的青春，你可能是很能干的人，学校读的很多的学位，很好的成绩，但你放弃了你的事业，你在家里，你把你最好的时间放在你儿女身上，我为你感谢神，你做了很好的选择，你和你儿女的 bonding 是没有任何的金钱能够代替的。第三点，他说要谨守，就是 self control。就对男人对女人同样的要求，要有节制，有节制的生活，不要随便乱吃雪糕。我随便说雪糕、你们笑可能你们都喜欢，要有节制。第四，要贞洁，就是要 pure。 如果你是单身的姐妹，你要持守你的童贞，直到也结婚之夜，献给你的丈夫。现在的女生的难处就是年纪小的想快快尝试禁果，叫结婚前，年轻大的等不及结婚，在婚前发生了性行为，有一些还在为了省钱现男人同居，反正大家拍拖同居，这些都不是健康教会里面年轻的女人应该有的表现。年长的女人，成熟的女人，你要劝勉年轻的女人不要走这些弯路，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晓得，但你晓得。年长的女人帮助神家年轻的女人， 第五，料理家务，英文翻译成 work from home， 哎，不是 work from home， 哎 ，work at home，work at home。提摩太前书也同样的教导，5章14节：我愿意年轻寡妇嫁人，生儿养女，治理家务啊，不给仇敌人辱骂的权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年轻的姊妹，我们教会有一个主日学是养育孩子。今天是我教，我们的题目是做爸爸的怎么养育孩子啊。里面我们也交通到一些姊妹的角色，姊妹神给姊妹的角色是做弟兄的帮手。这里他特别说做姐妹料理家务 work at home， 不是说姐妹不能够有自己的事业，不是说姐妹不能够成为一个很优秀的工程师，不是说姐妹不能够成为一个很优秀的医生等等啊。这里是说优先次序，你把你的事业放在你做妻子和母亲的前面还是后面？你会不会为了能够赚更多的钱，有更好的前途，而牺牲了你做母亲的责任？是这里要问的问题。这个是优先次序。如果一个女人有很成功的事业，却牺牲了他做母亲都做妻子的责任，这不是一个健康教会里面的女生应该有的表现。当然我不想让上班的姐妹你觉得内疚，神你每一个家庭经济情况等等不需要，不一样。但是我们必须要问的问题是，你的优先次序是什么？你是爱事业，把爱事业放在爱丈夫和爱儿女之上吗？还是你先爱丈夫爱儿女，其三才爱你的事业？这个是优先次序的问题。第六，待人有恩，也就是很简单，就是 kind， 对人 nice。 第七，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一个顺服是用来描述第九节仆人顺服主人的描述，同样的字是3章1节公民顺服掌权者的顺服。这个顺服是自愿的，不是强迫的。如果你出来教会，你初接触到基督信仰的教导，你可能觉得怎么你说女人要顺服男人，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么过时的教导，这些教导不公平，对女人不公平。为什么一定要女人顺服丈夫，丈夫顺服女人不行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神对婚姻的设计。我们顺服神的设计就会蒙福，我们违背神的设计，我们就会受到难处，我们会遇见难处。不是说女人比男人低一等，男人跟女人同样的尊贵，在神面前都是神的宝贝，因为是神造的，他的形象跟样式造的。但男人和女人有不同的角色，在家里面有不同的角色，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角色。你顺服你的丈夫，不是因为你的丈夫有多么棒你要顺服他，而是因为你顺服主，你顺服主的话，所以你顺服那个你的丈夫。当然如果他违背圣经，你就不顺服了。他说 不要来聚会。主日你不能来陪我去吃饮茶。啊，对不起。违背神的，你当然不顺服。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个不信神的丈夫，还没信神，你的顺服常常来神用来使用，来让你的还没信主的丈夫去信主。彼得前书里面这样子告诉我们：如果姊妹你觉得我这个教导很保留，很有保留，我为什么要顺服这个软弱的丈夫呢？结果会怎么样呢？请看，继续看第五节，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神的道理就是神的话。当我们不顺服丈夫，神的道理就是会被毁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在家里面，姐妹们，你的言语、你的行为、你的态度，表现出你不顺服丈夫，你的行为就显出你真正的信仰。你在家你的态度，对你丈夫的态度，要么帮助你丈夫信主，要么拦阻你丈夫信主。所以我们最近常说，一个健康的教会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婚姻。一个健康的婚姻，有健康的婚姻就有健康的教会。如果姐妹在教会是温柔如小猫，在家里却吼叫如狮子，这就不是好见证。我们以前很长时间在奥兰多，罗里达州的城市，生活服侍。那Sarah 他那边有很好的经历。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好的风气，那边的教会那些年长的姊妹对年轻的姊妹很关心。那时候 Sarah 很年轻，现在也是很年轻啊。那时候那些有一些几个长，他有三四个，他们常在一起啊，给他一些鼓励、关怀、爱护。他们有丰盛的生命，给了 Sarah 一个很好的榜样。之后我神差派我们去中国服侍， Sarah 也把这种风气带到去那边的教会，去关怀帮助那边年轻的姊妹们。所以年长的姊妹，如果你50岁，你可以帬助比你年轻20岁的、10岁的、30岁的。如果你是30岁，你可以帬助那些 youth， 他们需要一个姐姐。所以你的对象年长的姊妹，你可以帬助那些还没信主的姐妹。而那些还没信主的女人呢？还不能称为姐妹。那些主日不常来聚会的姐妹，那些没有来教会的姐妹，你要祷告，求主帮助你打开你的眼睛，去帮助一位。如果能够帮助一位，就已经很好了。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 姐妹应该有一个比你属灵的姐妹你能够学习的，也有比你年轻的姐妹你可以帮助她的。我知道这样子的关系不一定是一个，有时候会尴尬，因为我们习惯了只会跟我们同龄的人生活，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是一家人，我们的信仰不是个别我个人来崇拜，我跟其他的弟兄姊妹没关系。我的关系就是我的小组里面，感谢赞美主，我们有很好的生命小组，但是我们的关系是整个教会的。从今天开始， 我们可以踏出新兴的一步。你可以今天就做一个操练。我们每次聚会完都说我们在基督里彼此问安。其实为什么我做那个调整呢？其实我就是制造环境给大家。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向你是倾向向你认识的人问安，还是还是你找那些你不认识的姐妹问安。我们可能可以今天就开始学习，一次生，两次熟，三次喝咖啡，四次请你去家吃饭。你不单只一个成熟的姐妹，不单只是想自己灵命成长，要想其他的姐妹，比你年轻的姐妹，你的灵命的成长。我以前也在一个特会中国里面讲同类似的信息，然后我讲这姊妹在家教会小猫，家里母老虎，就我说了两次。那个姊妹有一个姊妹最后就找我，哎呀，杨弟兄，差不多都叫我杨弟兄啊，杨弟兄，这样不公平啊，你每一次都讲姊妹，所以现在我要讲弟兄啊，因为有四主人嘛，不要忘记还有最后一主人，年轻的弟兄，健康教会年轻的弟兄，第六节又劝年轻的弟兄要谨守。哇，我觉得这个保罗很有趣。哇，年轻的姊妹七个吩咐，年轻的弟兄多少个呢？年轻弟兄又更问题更多啊，应该十四个，保罗只说了一个 self control， 表示什么呢？很可能这个是他们最需要被矫正的问题。年轻人，年轻的男人要有节制，要谨慎，要谨守。这可能是许多年轻的弟兄最大的帮助，最大的挑战。第一，对于性，如果你还没成婚，你要持守你的正洁，直到结婚，跟你神为你预备的妻子成婚。我以前有一个弟兄啊，他已经结婚了，他是我的同工啊，他告诉我，他上的每一个网站，他手机去的所有的东西，都会有一个 report 发给他的一个弟兄，他去的所有网站，他的一个弟兄，他的好弟兄都知道。他说这个是我的 accountability partner， 好让我拦阻我去上那些不好的网站，我需要有一个 partner。 他用一个软件叫 Covenant Eye。 哦，这个是一个有节制的弟兄，除了性，年轻的弟兄，我们要好好节制保守我们的时间，不要浪费时间，不要浪费我们青春。喜欢打游戏的年轻弟兄啊，不是说你不能打游戏啊，但是如果你打游戏的时间比你读经的时间长，你要去想这个是值得你花你的这个时间在这个事情上吗？你要有节制，你要控制自己。如果你节制不了，你把这个游戏机丢掉。以前呢，以前我们以前有 CD 吧，对吧？以前我这个CD， 有一些以前我听，我觉得有一些歌，我信主之前啊，我觉得很好听，信主之后我觉得这些歌好像搅扰我，那我怎么办呢？我就有 CD 我都储藏起来，这个我喜欢收集 CD， 所以我觉得我收不了这个引诱，我就把它全部丢在垃圾桶里面解决。年轻的弟兄，你要有节制。现在的男人越来越晚熟，三十多岁的人好像十多岁的那些男生。最近我们国家发生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查理克被击杀。查理克我们都知道哈，现在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他，以前他没不大人知道，他十八岁成立了 Turning Point USA， 以基督的信仰去影响美国的中学和大学的那些年轻人，到了现在有900个大学和1200个中学有这个分支 Turning Point USA。 他2016年22岁，他成为了共和党全国代表会 这个 speaker 最年轻的一个历史上，他有一个很受欢迎的广播，一个 podcast， 超过50万人的人收听。他写了几本很畅销的书。他被击杀的时候，你知道他几岁吗？31岁。31岁。当然这个是一个很优秀的弟兄，我们不期待我们每一个弟兄都是这样子，他是一个很少数，这个时代只出现几个。但是这个不是曾对我们提醒我们那个年轻的弟兄，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神家需要年轻的弟兄站起来，以后成为成熟的弟兄，以后成为教会的长老，成为传道人，牧养神的羊群，担起神的使命。这个是神对于他的教会的托付。不要小看，让人小看你年轻的弟兄。不要小看，让人小看你年轻。神要用你。好，我们说了很多，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一点事，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归纳成这四组人的其中一组哈。你可以选择自己归纳成年老还是年轻的。但是我们不用一个一个人做，我们整个教会一起学习，包括我，我们一起学习。我们时间有限，我们精力有限，当我们学习，我们愿意成长，我们愿意变成更健康的教会。所以我们教会的牧师们，我们前常讨论的是其中一个事情，就是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跨越我们 multi-generation 的问题 ，multi-generation gap。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能够大家能够帮彼此帮助啊，我们会很快会有一个做法，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联合聚会，我们很快会宣布，我们希望能够有多一点的联合聚会，明年，好让我们有平台。我们有空间，年长的人还可以看见年轻的人，让我们有这个环境可以彼此的跨出信心的一步。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当男人和女人活出神给我们的角色，神家就会健康起来。当男人和女人活出神给我们的角色，神家就会健康起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用叉喝汤？有没有试过用勺子吃那个 spaghetti？ 不容易，因为我们没有根据设计者的设计去使用这些工具。神设计我们男人和女人有不同的角色，一起我们能显出神的荣美。一个健康的教会必须要有健康男女的角色，包括婚姻。所以我们这周会有一个婚姻特会。为什么我们要有婚姻特会？因为我们坚信有健康的教会必须要有健康的婚姻。我跟弟兄姊妹感谢神，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报名有超过100个人有50对以上的弟兄姊妹报名。我们是周五周六还有主日的讲道都是这个特会的内容。我跟大家担保，这个将会是一个轻松喜乐很有意义很难忘的周末我们期待这个周末。如果你还没报名，我们可能还有一个或者两个位，你可以联系 Gloria，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当男人和女人活出神所赐给我们的角色，教会就会健康起来。好，我们一起来唱诗歌，我们请大家站起来。